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因为我的声音比较轻，所以我叫的开响一点，你就别造成了这个啊。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想沿着约翰福音分享下来，所以今天呢是第二节啊，第二章。那第二章呢，1节到11节就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那水变酒，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呢读啊约翰福音2章1节到11节。我想呢，是不是这样？请弟兄们读单节，然后姐妹们应读那个双节。好，请弟兄们，请。
第三日，上帝的他耶稣行在他，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
就用定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们一句也不肯动了。他告诉你们。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感谢神。感谢神赐下这么美好的话语啊！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把你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你的话语，这是你的信息，就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在这美好的时间里能够接受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当作我们的灵命的食粮，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有长进。主啊，你的仆人站在你的摊前，求你的炭火洁净他的口，让他宣扬的唯有是你的荣耀，唯有是你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约翰福音呢，里边这个神迹呢记载的是比较少的，其他三本福音记载的神迹倒是比这个多一些。我这个沿用本的这个中文圣经里面呢，说了有7个神迹，那么说它是7大神迹。那7大神迹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水变酒，今天我们要讲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治好大臣的儿子，第三呢就是在那个比士大池边旁边呢让那个瘸腿的人走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5饼2鱼让5000个人吃饱，然后第五个呢是在水上行走，然后第六个呢是让瞎子的那个膝盖看见，然后第七个呢是拉撒路复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第一个水变酒。不过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最大的神迹当然是还是道成肉身，就是在第一章里我们讲过的，当然还有最后耶稣的复活，这只有神才能做这事，所以那才是最大的神迹。那么让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我上次讲的这个耶稣道成肉身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一章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14节呢又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主要是想讲呢，大家不要忽视这个道成肉身，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真理。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讲，说是别的宗教呢是人寻求神，而基督教呢是神来寻求人。那怎么说呢？就是道成肉身，他在天上有他的荣华富贵，咱们一般讲荣华富贵，其实他的尊严咱们没办法描述。他甘愿降卑，降世为奴，来干什么？就是来寻找他迷失的羊群，寻找我，就是来找我。所以呢，就是这个十四节呢，道成肉身讲得最清楚。怎么说？你看，道就是什么？那神也就是道。那么道成了肉身，那就是神成了肉身，对不对？这个是数学上的，你那个推理。那么肉身是谁？肉身就是耶稣。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说，耶稣就是神。耶稣是神肉体的形象，是道的本体。那么大家回顾一下，在圣经里面描述耶稣诞生有很多啊，不过讲耶稣呢是一般的说是降生，因为人是诞生，耶稣呢是降卑为人，所以耶稣是降生。但是呢，圣经里的描述非常非常多，耶稣的诞生降生确实是不寻常。那么我先这里不给大家讲这个先知有很多预言在耶稣的降生上面应验，只讲我们将来小组查经那个路加福音里讲的那些。耶稣还没有降生，天使就像玛利亚和约瑟预言说你要有个孩子，对不对？然后又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圣灵感应，因为玛利亚还是处女嘛。然后在母胎里面呢，伊丽莎白就为耶稣祝福，对不对？然后施洗约翰在伊丽莎白的母胎里感受到耶稣的临近，就在里面跳动喜悦。然后耶稣一出生就有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然后呢几个东方博士，究竟有几个博士啊？一般人说有三个，对不对？但圣经里没有讲，圣经里只是说几个，这都是后面的人根据那个，因为有三个礼品嘛，所以是三个博士，实际上是几个你不知道有多少，圣经里描述的是几个啊。这几位博士在东方遥远的地方看见了他的心，就来拜他。你想想看，在历史上有几个婴孩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只有神才。后来在第七日的时候，他父母玛利亚、约瑟到圣殿里奉献耶稣。当然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头生的都要奉献给神嘛，所以他们去把耶稣献上。那么碰见了两位先知，先知西面和女先知亚拿，他们两个人在圣殿里都是异口同声的称耶稣为主。这些呢确实是在证明耶稣呢确确实实是主，是神，是道成肉身。当然这个道成肉身呢和今天的主题也是很有关系的，咱们等会再讲。那么我们现在呢再过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呢主要是施洗约翰向人做见证，说耶稣是神的羔羊，就是主。然后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也看到了圣灵如鸽子降从天而降，降落在耶稣的身上。这些说明什么？也是说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 不仅仅是他在十字架上受难，为我们受死，免了我们罪，当然这最最重要的，他另外一个成就的也是为我们设立教会。那么具体呢，就是一开始的施工就开始了，他一开始施工的时候就开始做这工作了。那这里呢，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就是他在挑拣选他的门徒嘛。那么一开始呢，招的是谁啊？招的是安德烈和彼得。这边呢，第一个是安德烈。你看安德烈的被招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马上就去找他的兄弟，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说起来，这大概是历史上传福音的第一个人嘛，安德烈第一个人去传福音，然后他传的也确实也特别有果效，因为他传的那个人是他兄弟彼得，将来成了一个大使徒。那么再往下，那就是耶稣又找了另外两个人，就是腓力和拿但业做门徒。那么腓力向拿但业传福音呢，拿但业的一个反应确实很有意思。那个在一章的第45节说啊，46节，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那这当然是很坏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跟现在呢，跟现在我们这个有些那个大城市的人，特别上海人看不起我们河南人一样，是不是？这地区的歧视嘛，看看这自古就有。因为呢，不能讲自己好，那就讲别人不好。不过我想不是这个，主要呢，第二个原因呢，当据一些解经人的说法呢，是说呢，那个拿撒勒呢，当初有罗马的驻军，有兵营在那里，所以犹太人是很恨犹太人啊，很恨罗马兵的嘛，所以连拿撒勒也都骂上了。不，当然，我想呢，最有可能的，最也是最重要的呢，是呢，拿但业的反应呢，和我们现在很多的现代人一样的，就你给他传福音，说福音对你多好，那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福音有什么好的，对不对？或者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在嘀咕：你们这个耶稣有什么好的？还是个犹太人，你们这些信主的人看见是糊涂，这跟咱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你究竟应该怎么做？最好的回答是什么呢？最好的回答还就是腓力的回答：你来看，就请他到教会里来，就请他到查经组来。如果他是神的选择，那他自然就会被神的荣耀所吸引，自然会被神的光照亮。所以呢，就像拿但业的反应一样，拿但业到最后反应是什么？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看到了神的荣光。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这个水变酒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几个月前林建牧师来跟我们讲到，还讲过啊，他讲的非常好。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每个讲道的人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我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讲道以后呢，还是有不同的领受，对神呢有更深的理解啊。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这么说的：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这第三日很有意思啊！耶稣做事很多都是第三日，最有名的第三日是什么？第三日复活。这个第三日和那个第三日也还是很有关系的，等会儿我们讲。那么现在讲，就是在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哪？那耶稣是被请去的，或许是被临时请去的。他因为从 他不是招了这门徒嘛，就在约旦河边上，从约旦河那里走到迦南，走或者走到拿撒勒也要两三天的路，所以呢他走路以后去，那也许他临时被邀请，当然另外一个也许他们是赶去的，因为他前面被邀请，但是呢这个耶稣呢是特意被请去的，因为你看他后面他也去，估计是管事的，他去帮忙的，去管事的。那有的解经书还说呢，就是说这个婚宴呢有可能是耶稣的亲戚，甚至有可能是他的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玛利亚圣灵感孕生了耶稣以后和约瑟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其中两个很有名的在圣经里都有啊，圣经的作者雅各和犹大都是耶稣的弟兄，那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那这里呢我是请大家注意呢这两个，这一个动词就是请，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去赴席。那么后面第三节就很有意思，就酒用尽了，这个犹太人我想跟咱们中国的那婚宴差不多，要是酒没了那可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也是一件大事。但是呢玛利亚去找耶稣，这就很奇怪了，你在想耶稣是做酒的吗？他不做酒，他是个牧人，那么他是不是卖酒的？他也不是卖酒，那玛利亚找他有什么用啊？但是呢确实是有用，玛利亚找他实际上是有更深的意思，因为我们说过耶稣降生的时候有那么多神迹奇事，玛利亚确确实实是身临其境的，都经过了这些，对不对？在圣殿里两位先知的话他嘴上不说，像那个路加福音，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这么说的，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而且这一反复思想好家伙多少年，三十年，等了三十年了，因为玛利亚知道他是救主，也知道他是弥赛亚，但是耶稣一直都在做木匠，跟他住在一起在拿撒勒。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是约瑟呢，因为这圣经里后来就没有再讲约瑟的事情，那一般来讲呢说约瑟比较早的就去世了，那耶稣呢作为长子在家里是顶梁柱，对不对？也是在家里管事的，所以一直在照顾着他的母亲玛利亚，一直照顾到三十岁，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得出来你是神，一点神的样子都没有到现在。不过呢像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玛利亚可能听见了，而且呢现在又看见耶稣带了几个门徒，那知道哦，大概你作为弥赛亚的施工要开始了，你不是弥赛亚吗？现在没酒了，正好是你显神迹大显身手的时候，所以我估计这是为什么玛利亚找耶稣说没有酒。哎，也注意啊，玛利亚不是用命令的口吻说耶稣啊我能点酒来，对不对？他不敢，他知道他是神，所以作为犹太人他也不会这么做，不敢。但是另外呢他也不是用请求的口吻，哎呀耶稣啊请你弄点酒来啊，没有，他只是说这个事实他们没有酒。那么下面呢就耶稣的回答呢就很有意思，上一次林建牧师也讲了很多，我这里呢今天讲了一小部分，就是说耶稣是神，他来到世上自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使命。玛利亚呢可能你看这里也有点那个像马大一样帮忙嘛，忙活着呢，说耶稣没酒了，对不对？那时间表是不一样的。玛利亚呢她作为一个人她没有意识到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她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给你随便，她最重要的使命是用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她的宝血如同酒一样洗净我们的罪。那个时候还真没有到，那也是他的出生的，你知道道成肉身的 终极目的。所以呢，耶稣就给他说，说是这个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那个这一般的中文圣经都说：“母亲原文做妇人。”啊，解释那这原文里面这个妇人呢，实际上也有母亲的意思，并不是对他母亲不尊敬。也是当时这个词是对妇人的一个尊称。但是呢，耶稣呢确实也在给玛利亚说，其实说这个有点意思呢，就是说我作为弥赛亚的施工就要开始，那你和我的这个母子的关系就不同了，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这么说，那么下面一句呢，说我有你什么相干，倒不是那么绝对，主要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是你要的和我要想做的实际上不是一回事。那玛利亚呢，当然当初是不是很理解耶稣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他有这个信心，他也知道耶稣会成就，所以他就很有信心的告诉我们说，他要你做什么你就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呢这里呢又有两个动词，一个呢是神告诉，然后呢是我们做啊，请大家记住。那么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是神迹的主要部分了。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逃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逃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先摆上好酒，等喝喝足了才盘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当然是神迹的主要部分啊。这六个大石缸呢，每口两三桶水，那这个桶呢是比较大的，据说呢是每一桶呢大概有十加仑左右，那也就是四十来公斤的水，每一桶就是，所以一缸里面大概有一百来公斤的水。那耶稣叫佣人把缸倒满的时候，啊，一个呢是多给他们点酒，第二个呢当然也给世人证明，这缸里呢确实是水。并不是先有点酒藏在那儿，因为这是新水，确确实实是水。至于水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这个圣经里并不是讲得很清楚，我们也不清楚。那或许呢在缸里就变了，但是呢最有可能的是淘了水的后，在送给管筵席的这个路上就变了酒。那么不管怎么样，不管在什么时候，耶稣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大声祷告？没有。他有没有念什么咒啊？他也没有念什么咒，也不用像现在你要去看变戏法的，我女儿就喜欢去看马戏，马戏团里面他都变戏法的都要有动作或者有音乐伴奏，全都没有。耶稣呢就很安静，甚至都没有说水变酒了，没有，就变成酒。这确确实实在证明耶稣是神，他只要有这个意念就成就，就成为了现实。为什么？他是创造世界的主，万物都是他的创造，由他掌管，自然是便利有他的意念就行了。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这个水变酒啊，以为它很容易，一个液体变成另外一个液体。哎呀，我是读化学的，原来这个水呢是无色无味的液体，对不对？变成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红酒啊，估计也是红酒，是红颜色，因为你知道后面和耶稣的宝血有关联，所以是红颜色的。那就说是，那你就说是无色无味的液体变成了有点颜色、有点这个香味的液体，那不就是酒了吗？特别是现在在中国，做这假酒很容易啊。 你这儿有水，弄点工业酒精，弄点红颜色，再弄点香料，酒红就给你了。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但真的，你要是……好、哦，对不起，真的，你要是想办，真的，你要是想办这个纯净的水变成酒，是不容易的。从化学反应的角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化学不变化，不转换原子，对不对？而水是就是 H2O， 两个氢一个氧，没有碳的。酒精呢是乙醇，有两个碳，那么氧16，你们读化学的氧16变成碳12，怎么变？化学是变不成的，要走内部，一定要走核反应。那么一讲起核反应就不是小事了，如果你虽然说小事，你去跟那个东京电力公司的技术员谈谈，绝对不是小事。你看日本这个大地震海啸过了就过了，现在让他们头疼的，让全世界头疼的就是这核电站，这核裂办，这核电站这个核原料因为是核反应嘛。啊，那这里就回头讲一下核电站是怎么运作的。核电站里边呢，核燃料呢是用铀，铀235，铀235呢，你有足够量的235到一起，那它就会自动的反生链式的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就会产生很高的能量，因为是核反应。那么根据爱因斯坦的那个就是智能转换原理呢，就会产生很大的能量。那么有这个能量呢，就是产生热，然后就产生热气，然后就变成电，然后发电，大家用，很高兴，对不对？那么在核电站里面呢，这个核裂变反应是被控制，因为有石墨的那个柱子都控制它，就是你自每一次反应自动一点点，然后慢慢发。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海啸来了以后呢，他们那个泵呢不能把水弄进去，不能冷却，这个核裂变呢就开始不可控制。你不可控制，这个能量就越来越多，热量也越来越多，到最后噗发了，然后呢核辐射也出来，这大家都头疼，因为这核辐射弄到人体内，那都被辐射都要得病了，得癌症啊，得什么，这个是很头疼的一件事。那么同样呢，原子弹就是个道理嘛，原子弹那个它就是用纯的铀，然后一刹那里面挤到一起，那么这核裂变不可控制，然后爆炸，那能量是非常非常之大，大家都知道啊。而且其实用不了多少油，因为我查了一下，只要十几公斤的油在一起，就是一个原子弹。那么这里你再回到这个水变酒，水变酒，这个氧原子要变成碳原子，也是个裂变嘛，氧16裂变成碳。12，如果你真的要做，当然这个不会是自主的反应了。如果是自己就能进行的话，那这个地球上到处都爆炸了，是不可能的。这个呢，核裂变你要真的，你要把能量放进去以后，使它变化，它才能变。那么这个能量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至于多少，我没查到、那反正肯定跟原子弹爆炸的能量差不多，因为你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嘛。那你那么大的能量，如果放在我们这儿的话，那我们人都不要换，灰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地方的核辐射肯定是几百年以后不能住人，对不对？但是呢，耶稣他是神，他就有这个能力，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也没有弄一个大的铅皮给他包起来，没有的，水就变成了酒，纯水。大家都知道，我认为这是纯水变的酒。那这里我讲的呢，就跟有一些解经书不一样啊。解经书你要走到前面，就还有一些解经书，他就是说耶稣是神，他掌管这个世界，他都不错。他是说呢，耶稣呢把自然的一些自然界的一些过程缩短一刹那，就是说他是说这个呢，这个。葡萄把阳光和水变成，那葡萄树把这阳光和水变成了葡萄， 葡萄呢挤成葡萄汁，然后再发酵变成了酒。这个程序对人来说你要做这个一年的，对吧？但是呢，这是很可惜，就是也许那些解经家不太知道核反应，那时候大概对核反应不是很理解，因为你是纯水的话这做不到，不可能的嘛。那个葡萄为什么能变酒？因为葡萄里面有糖，糖呢是碳水化合物，通过发酵以后糖分解变成乙醇，然后呢就变成了红酒。那还是一个化学反应，但是我今天要讲强调的就是，实际上这是个核反应，这是个合法。耶稣呢，他正因为他是神，他才能做这事。一般人基本上做不到，因为合法应是很难很难的。你要想合法应容易的话，你去跟那个普林斯顿的那个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人谈好了，他们从六几年就开始了，想把这个核聚变，就是两个氢原子变成一个核原子，这个核聚变变成一个，因为这核聚变以后就有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这样呢我们能源就很容易嘛，就有这个氢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然后变成氦以后，这个当然大家想想太阳里面的那个核反应是什么，就是氢变成氦，然后那是能量，就是太阳里面那么能量光产生光和能量照着我们，这是太阳里面的。那普林斯顿那个国家这个核聚变实验室，它从六几年就开始了，我们不知道扔了多少个亿的美元在那里，到现在还没成了，就是很大的仪器。但是核聚变是产生了，因为要非常高压非常高温，这两个氢才能挤到一起变成氦，但是这个能量呢非常非常高，它变成氦以后呢当然也产生能量，到现在呢就是产生的能量还没有你放进去能量多，所以等于没用。不过当然也许有一天总归能成功了，不过这个就是核反应是非常非常难的，你如果是靠一般是做不到的。那这里你再想回想耶稣变酒这个程序，没有任何话，也没有做任何事，然后呢自然环境没有一点变化，是所以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难的，只有神才能做。那么这个第二章的十一节当然是最重要的一节章文，是画龙点睛那个经文呢，就是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耶稣为什么行神迹？耶稣一开始好像还是不很情愿的，当然你要说再回头来想想看，就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要来跟他说，耶稣知道他们没有酒了吗？肯定知道，耶稣掌管一切嘛，这个肯定都在掌管之中。然后耶稣后来也做了酒，当然他的门徒也都坐在这儿，说不定都傻了，在这儿看怎么回事，对不对？为什么？为了显示他的荣耀，为了让我们相信他是神，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我讲了半天这个合法应，再回头来就说神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是神，他有无限量的能力，对吧？就是无限量的能力和无自然也就有无限的大爱，那神的大爱是无穷无尽的。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应该得着的，他把水变酒呢，真是说明他是超自然的，他超越这个自然，因为他是创造这个世界嘛，他创造这个世界的，他掌管，他是超这个自然，他又是掌管这个自然，他能力无穷无尽。再回到这个，我就在想啊，我们不知道你们，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有这个疑惑的，因为咱们作为人嘛都有这个，你在想 耶稣就一个人呢，他怎么可能去爱所有的人，对不对？那他，我们也经常会说，神愿意和每一个基督徒建立亲密关系，他就一个人，就一个神，他怎么能跟所有的基督徒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再想想看，从古到今有多少个基督徒啊？这个怎么做？怎么做得到？那前一段呢，还有跟吴阿姨呢有个分享，她那天跟我分享，她就是她还是比较喜欢看科普的杂志和电视。那有一天呢，她就看到这个宇宙里面的90%的那个物质呢是叫 dark matter， 就是暗物质，人看不见，测不到。只有10%才是能看见能测到。他刚读到这儿，他就觉得很难过，他说：“哎，这看不到，这神能不能掌管啊？那神难道只掌管那个10%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吗？”所以他就很难过，就很迷惑。然后呢，当然他看下去了，就哦，原来这个达克麦特呢是有质量的。正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暗物质，正因为有这个暗物质这个质量，这个宇宙呢才能够在一起。否则的话，因为根据这个万有引力和大家每一个东西分散的速度的话，这个整个宇宙早就分散开了，根据那个测。所以呢，正因为科学家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后来就有个暗物质，这个暗物质呢把这个宇宙弄变，使这个宇宙稳定。哎呀，吴阿姨当然也就很高兴说啊，神是掌管世界的，你看神用这个暗物质来控制这个宇宙，这确实，这理解确实是不错，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呢，我想回到，如果我们对圣经理解更多，对神的大能理解的更多，这不是什么问题吗？就是神他是掌管一切，不管这个宇宙是怎么样的，那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没有什么他不掌管的地方。那同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外星人来访问地球，或者说呢，我们人类那个科技发展的真的不错，冲出了太阳系，冲出了银河系，到外面找到了一个适合于生命居住的星球，而那个星球上还真有一个文明，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还相信耶稣这个世界的救主？耶稣神掌管这个一切，这对你的信心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对神的属性了解的透彻的话，这也不是问题。因为神会爱我们，神也会爱外星人基督徒，我们全切分成外星人基督徒好，对不对？神自然有他的选择，自然有他的能力。神爱我们，不会因为有另外一个星球或者有一个外星人来减少。神爱我们，也不会因为有胡牧师在这里，他还有胡牧师多一点，还有我少一点。神爱我们都一样，他有就有那个能力。那么讲。我们为什么还会有疑惑？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想到这儿？这是我们人有限，我们的思维有限。我这里在讲这个人有限，人的爱有限这个例子，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想大家都看过《唐山大地震》这个电影，看过的人不少。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确实有很多感人的镜头。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还掉泪了。而且呢，我一边看还一边感慨，就是这中国的导演呢，学好莱坞学的真快，这让人掉眼泪这个本事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呢，这镜头确实是很感人。啊，这电影一开始就是唐山地震嘛，一个很好的家庭，父亲为了去救两个孩子，被倒塌的楼房砸死了。然后呢，两个孩子还是双胞胎，龙凤胎，一男一女，6、7岁。被预制板水泥预制板压在底下，那么妈妈要救，然后有人来帮救，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东西还在压在上面，所以呢没办法救两个， 只能救。妈妈一直强调两个都救，两个都救。那旁边的人说，你怎么这么不懂呢？我们不能都敲开，只能敲这头，敲这头救了这个，那个就压死了。你非得选一个救哪个。妈妈不肯做这个选择，坚持两个都救。直到那个帮忙救人呢说了，当时当然旁边又有另外一个发现了一个人被压着，需要人去救。帮忙说，你再不坚持，你再不选，我们去救别人了。妈怎么办呢？你就说救弟弟。我这里想的倒不是说这个妈妈重男轻女，因为你前面你看到了这个姐姐呢身体比较健康的，这个弟弟的身体倒一直都比较弱，姐姐都一直护着弟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许妈妈会想，弟弟弱嘛，先救出来，也许姐姐身体强能够挺过来。确实后面还是挺过来了。当然了，不过当然这时候把弟弟救出来了，弟弟那个一个胳膊还给压伤了，妈妈只好带着弟弟去急诊去急救。然后呢，妹妹呢当然就算压死了，因为看着她死了就把她抱出来了，哭了，然后放了爸爸的尸体旁边。那么我说这里呢正好是一个奇迹，这不好说神迹，只好说是奇迹。奇迹发生，那个下雨，雨水打在这个姐姐的面孔上，姐姐醒了过来，醒过来了看见父亲的尸体，然后又回想妈妈的选择，妈妈没有选她，选了弟弟。她是听到了，那时候你看电影你就知道，这两个孩子都知道妈妈选的是谁。然后呢她选择什么呢？她就选择了离开，被别人领养，就再也没有去找她的父亲。我们刚过了母亲节，我们每次过母亲节呢，我们都说母爱是最伟大的爱，是个无私的奉献，对不对？是崇高的爱，但是还是有它的局限，有它的限制。在那个时刻，你不能够讲这个母亲不好，她只选了一个，因为她没有办法。那么，当然，这个电影的后一部分，又再回到这个姐姐。到四川大地震做义工，然后呢有个女孩腿被倒的房子压的，然后呢她在给那个女孩输液。这个女孩的妈妈呢又是要在求呢救护人员救我的女儿，当然了，我们在救啊救啊，而且呢这个妈妈也开始坚持要全救。为什么呢？你说腿压着那我们一下子翘不起来，那是不是截肢？那妈妈当然说不截肢，要抢救。那这时候呢余震又来了，余震来了，房子又倒塌，救护人员只好躲避，其中一个救护人员还被砸伤了。那在这个时候妈妈怎么办？最后咬咬牙说截肢吧。截肢了，当然女孩被救走，担架抬走的时候这妈妈又发疯了，慌我了女儿的腿啊，慌我女儿的腿。然后这个姐姐呢就是抱着她妈妈了，在咬牙安慰她们。我想在这时候她也意识到了，她妈妈当初没有选择她，并不是不爱她，只是人的爱是有局限性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想再回来，就是耶稣的爱是无限的，无穷无尽的，他自然有他的办法去爱所有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疑惑呢，说轻点呢是我们在瞎操心，说重一点呢真的就是像耶稣责备我们，你们这些小心的人，我们也不用功，对神理解不够，对神的追求不够，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我才会耶稣让人把那让佣人把那个水缸充满灌满，也是在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像十四节里说的，道成肉身，充充满满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望。这个水缸满也就是指之内，不是说多给他们点酒喝， 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说呢，说是当初这个犹太人，他这个水缸是有用的嘛，是用来做洁净礼的。因为做洁净礼你就用不了很多水，据说呢是一杯水呢就可以洁净20人。这至于五缸水呢，就能够洁净所有犹太人。也就是说，神的选民都能够被洁净，所以神的大能没有限制。那么第二点呢，我在想呢，就是想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你们流出来的。那这里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个酒觉得是红酒，是红葡萄酒，因为跟血有关系嘛，耶稣所立的新约。那这个新约呢，自然就是我们每个人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进天堂，能够得永生，因为我们信他，信他是神。而且这个新约呢也是最美好的，就像那个管筵席的对那个新郎说，别人呢都是把好酒先摆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在这个世上摆婚宴肯定是这样的嘛，好酒先上，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喝得晕晕乎乎了，次酒上来你也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神给我们所赐的，神给我们准备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是出人意料的祝福。他所用他宝血所立的是最美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信他，不需要做，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事，我们只要信他，你就能够得到这最美好的，就是你的罪能够得赦。你也不需要疑惑，你也不需要小心，因为耶稣的大能确确实实从这个水变解这个神迹向我们显明了，他确实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是天父的荣光在他身上彰显。那我现在呢，再回到我今天经文的给大家要注意的这几个动词上面。第一呢，就是耶稣被请到婚宴上。我们做基督徒的受洗后归入耶稣的门下，如果你要想在灵命上有长进，你想得到神充充满满的恩典，得到神的祝福，你就必须请求圣灵内住，请耶稣做你的一生之主。你要请他，你要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再者呢，耶稣告诉你什么我们就当做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呢，全在这圣经里面。有些弟兄姐妹那个圣经呢，耶稣的话是用红字标着，所以很容易知道哪个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教导我们都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顺服这个功课。玛利亚这个顺服的功课学得很厉害，一弄就是30年呢，等待了30年，然后他也很有体会，就给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不光顺服神，对神告诉我们要做的，我们就应该去行。那么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般都说，我们要常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有意义的，是有用意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能够理解神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做神要告诉我们要去做的。那么最后再回到耶稣的神迹是为了显示出他的荣耀，让我们信他。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信他也是因为他的神迹。我们是 看见了他的荣光。因为圣经确确实实告诉我，这水变就确确实实显示出了他的荣光。那么我们信他，依靠他，也给他增添了荣光。弟兄姐妹们，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信心上显，在我们的心事里头显上显。好，谢谢大家。